基督教在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发生越来越像社会里面的政局，就是基督教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更正教的，发生个人生活里面的丑闻。由上个世纪的中叶一直到现在层出不穷，甚至到最近去年，在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相当大教会福音派的领袖，他的生活也都出了问题，被媒体被社会报道了出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看这些事情呢？其实这个是反映我们人心里有一种空虚，有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是渴望一些大的事情，一些风光的事情，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渴望看到的事情，经历到的事情。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东西，或者用什么的人物来到填充这种渴望。今天我们由这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经文来到思考一个问题，在风雨飘摇里面我们怎样仰望神。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心交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不见一人，唯见基督，让我们的心向你以及你所赐下的话语敞开，求你恩待我们，向我们的心内心深处说话。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你也都知道我们心情的喜乐高低。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给你，求你让我们专心，让我们集中我们的焦点在你的话语，在你自己身上，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基督教界常常被很多的丑闻来到影响，每一次丑闻发生，教会就受损，每一次丑闻发生，教会就蒙到羞辱。但是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丑闻呢？我们将这个焦点集中在我们所生活这个国家来看。美国这个文化是一个喜欢成功的文化，美国这个文化是一个喜欢焦点聚光灯的文化，美国这个文化是一个喜欢表达的文化，美国这个文化也是一个抬高个人地位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文化里面，再加上我们人心里面渴望看到一些轰轰烈烈荣耀风光的事情，我们不其然的就会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寄托放在一些突出的人物身上。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人就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缺点。所以当他们的缺点暴露出来，当他们的缺点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侍奉，在他们的环境中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过失望，我们一定会经过灰心。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活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无形的影响。但这个观念在少数人身上看到一些荣耀的作为，是不是圣经的观念呢？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约书亚记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很奇特的信仰。怎么说呢？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在这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若果我们熟悉摩西五经，我们熟悉这个出埃及的历史，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之中，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之下经过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终于来到约旦河旁边。但是摩西因为他自己得罪了神， 所以他没办法过约旦河。神将他领上山里面，看到应许之地，就将他埋葬在那个山上。我们能不能试一下设身处地来想，若果我们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一个千军万马几百万人中间，第二代了，准备要入去应许之地，神给我们一个有经验有属灵能力的领袖，但是偏偏在过河之前他不给领袖过去，他没有延长他寿命，他也没有说让他得罪神的事情算了，我让你过去，没有。就是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神给他们最有应许，他们最放心最交托的仆人摩西死了。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开始。不止这样，我们回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是24章。约书亚记的结束是一样的。约书亚记的结束是一样的。约书亚记第24章第29节。24章第29节在这里说，这些事以后，就是约书亚记所记载很多的争战，得那个地和那些民族争战，有得胜，有因为他们的罪失败，但是最终神保守他们得到这个地了，进入这个地了，定居在这个地那里了，现在开始经营这个地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怎么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实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不止在这里讲到约书亚，又讲到怎样，以色列人将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再到最后，如果你看到最后那一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接续做以色列的大祭司。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约书亚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他整本书夹在三个追思礼拜里面，他整本书夹在三个死亡里面。我正话话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好奇特的信仰。其实基督教信仰的观念同今日我哋睇到普遍基督教的观念有少少唔同。基督教信仰奇特的地方是乜嘢呢？佢系由一个人嘅受苦同死亡开始。佢唔系由一个人做皇帝，由一个人做轰轰烈烈嘅大事开始，而系由一个卑微嘅人佢受苦同死亡开始。呢个系我哋信仰最基本嘅本质。在这里，当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的时候，神在这里藉着约书亚记所启示的，就是他们在中间，他们的盼望不是在神的领袖身上，而是神自己。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词，有三个片语重复出现三次，有一个片语重复出现三次，是一个片语出现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三次出现是在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上帝反复重申这三个命令，反复重申这一个词带着三方面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地方，是我们今天一起能够思考的地方。在这里上帝藉着他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所需要面对生活里面各式各样挑战困难处境里面所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焦点。在这里 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这里，以色列人面对严厉的挑战的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未知的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的时候，神给他们第一个命令刚强壮胆，是为什么？因为神有给他们应许，而这个应许不是昨天才实现的，而是在列祖的时候已经给他们，最早可以追到亚伯拉罕，神答应给他们那块地，那个地界就是今天他们所面对来到这里所面对的地界，一模一样的地方。在这里神同约书亚讲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而在第三章的地方，约书亚就领这些百姓入去那个地那里。怎样领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约书亚有他自己在这里同神按住神的心意来到做工，来到工作，组织起以色列人，组织起他们，带他们过去。但是在第三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他们去到来到面对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河水，我们熟悉圣经的历史，我们知道在这里抬着约柜的祭司面对约旦河喘喘的流水的时候，他们脚踏下去，河水就在原处分开，立起如履。神给约书亚一个命令，刚强壮胆，得那地为业。在这个命令后面，神给约书亚恩典，给约书亚力量。当他们照着神心意去做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做事供应。神叫他们打败当地的百姓，说当中必无一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而在后面所记载的争战里面，每一个争战上帝都干预在其中。而且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每一个争战其实个焦点不是约书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和华为他们争战。所以为什么在约书亚去到那个地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约书亚问他，你是不是来帮我们的？但那个人就说，我要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意思是什么？是我来跟你们争战，我先是真正领军的，上帝先是那位真正领军的。神叫他们拿下那地为他们的地业，而神 很多年前几百年前已经给他的祖先，由亚伯拉罕开始已经有应许，这块地要赐给你们为业。现在来到这里，他们要实现这个应许。所以当我们人生面对风风雨雨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挑战的时候，第一样在这里约书亚记给我们的提醒，是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要仰望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已经给了我们，我们需要捉实这个应许，我们需要信靠这个应许。有一个小女在家，这个是很多年前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兴趣之一是集邮。今天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小孩子会集邮了，这个小孩子喜欢集邮，集邮就需要有什么？有邮票簿。所以他就想说要买本邮票簿，但是没钱买。那他阿嬷呢就知道这个孙女的心意，所以就跟阿嬷说，我一定送一本集邮的邮票簿给你，是一本很特别的很漂亮的邮票簿。那这个讲了圣诞节之前讲。圣诞节过了，这个小女等下等下也都等不到。她妈妈又看着这个小女每日盼望阿嬷能够给本集邮簿给她。她们不是住在同一间屋企里面的，隔开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一路等，她妈妈见过小女每日在那盼望，又很开心，又好像不多失望。她妈妈就心里面就想，会不会阿嬷不记得了？如果他忘记了，我的女儿就很失望。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预备工作，跟个小女儿讲，跟个女儿讲的时候，哎呀，你在等着，不紧要的，如果没有都不紧要的，爸爸妈妈有一天都会给你的。但是那个小女儿很单纯，她说阿嬷答应了，她一定给的。她就欢欢喜喜在等， 一路等。咁之后佢妈妈又一路等，又一路担心，担心佢越盼望越大，失望越大嘛。咁点知有一日食完晚饭，个细路女话：妈妈，我想寄张卡俾阿嫲。佢话寄张咩卡俾阿嫲？我话寄张 thank you 卡俾阿嫲。写个 thank you 卡，佢好单纯噶，佢唔系好似大人嗰啲心思咁样话，你唔记得咗，我寄张卡提醒下你啦，咁唔系咁样。佢话我写张卡，多谢阿嫲，你要俾本集邮簿俾我。好单纯嘅心，佢妈妈睇到佢冇办法，等佢寄出去啦，寄咗去。诶，个阿嫲寄翻封信翻嚟。哦，嗰封信里面讲乜嘢？嗰封信话：乖孙女，阿嫲冇忘记到话要俾本集邮簿俾你。但我去附近呢个城市入城嗰阵时去买咧，见到啲集邮簿都唔够靓，所以我就睇到一个邮购嘅，所以而家我等紧嗰本新集邮簿喺邮购度寄过嚟，仲未寄到嚟。嗱，呢个细路仲有一个好单纯嘅信心，佢捉住阿嫲一个应许。好多时我哋做基督徒跟随神，亦都一样需要好简单嘅应许，一个单纯嘅信心，仰望神俾我哋应许。因为神嘅应许唔改变，因为神嘅应许唔会落空。我读几处经文俾各位听，呢种简单嘅信心其实喺圣经人物里面不断出现。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嗰度，佢呢度讲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嘅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佢实赏赐那寻求佢嘅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佢未见嘅事，就动咗敬畏嘅心，预备咗一只方舟，使佢全家得救。因此就定咗嗰个世代嘅罪，自己亦都承受咗所那若从信而来嘅义。阿伯拉罕因信蒙召嘅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嘅地方。出去嘅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想各位稍微注意一下，佢里面讲到一啲未知嘅，一啲冇把握嘅感受嘅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寄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嘅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佢等候那座有根基嘅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且每日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榜样，单纯的信心，就捉住神的话语的应许，不动摇，即使看不到。在这里约书亚记一开始，以色列人这几百万人面对一个严峻的挑战的时候，神给透过他们的领袖约书亚，给他们第一个刚强壮胆，要承受这个地为业，因为这个地是我所应许的。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没有忘记对我们的应许。第七节，第二次再重申，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在这里第七、第八节里面，这个刚强壮胆，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另外的词重复出现，就是谨守遵行，在第七节开始和在第八节一半之后。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 这两个谨守忠行中间夹住，一个就是不可偏离左右，律法书要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在风雨飘摇之中，约书亚记给我们第二个启发，是我们要仰望神的话语，仰望神的真理。仰望神的真理不只只是读，还要牢记，还要熟悉，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变成你日夜思念的对象，变成你充斥你心灵里面所有思念最根本的。我们心爱什么东西，我们的思想就被什么东西占据。我们平时的思想里面有多少神话语的成分，我们平时的思想里面有多少经文在里面，我们是不是带着由圣经的角度由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里面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我们是不是带着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在这里约书亚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神话语的根本。神话语有力量的，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面对挑战，面对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新泽西州在1874年有过一个这样的新闻，一个这样的报道，有一个老人家年纪老迈了，一世人活在贫困里面。有一天他在他残破屋企上去阁楼清嘢的时候，清到一箱书充满了尘，所以很辛苦将那箱书拖下来，就看看有什么书要留，有什么书要丢。翻就翻到一本圣经，尘封在里面。他看了圣经就很深的感慨，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这本圣经是他姑妈留给他，是姑妈临终之前留给他唯一的遗产，他很怀念这个姑妈。这个姑妈临终之前写的遗嘱里面就说，我的侄啊，我这本圣经和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宝藏留给你，请你珍惜使用。他当时拿到这本圣经还是后生的时候，看看他又不去教会，看看他将他放低，就说，一个纪念品等在自己书架上。三十几年过去了，在这三十几年里面，他生活老倒，收入很微薄，很贫困。那天他拖了一箱书下来清的时候，看到这本圣经，将他拿出来，心血来潮翻一翻，一翻跌了$5,000出来。他就想起他姑妈的遗嘱，这本圣经和里面的宝藏留给你，你好好使用。他没有打开，三十几年在贫困缺乏中度过。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宝藏，若果我们只不过将它当为纪念品，我们每日的生命就很贫乏，我们每日的人生就很老道。但当我们打开学习沉浸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经历到从神来的亮光，从神来的帮助，从真理来的光照，使到我们的生活开始丰富，使到我们的人生开始有色彩。不一定是物质上面的，但至少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遭遇。在风雨飘摇中，应当仰望神话语。第九节在这里再一次重申，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三样提醒，在风雨飘摇之中，是要仰望神的同在，是要仰望上帝的同在。在这里 上帝鼓励约书亚，唔好惊惶，唔好惧怕。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嘅神必与你同在。而喺后边约书亚成本书里边，就系见证一班神嘅子民，一班乌合之众，一个佢哋一代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领袖过去咗啦。当佢哋进入呢个应许之地嘅时候，系神嘅同在将佢哋从周围嘅民族中分别出嚟。是神的同在使得他们的征战得胜，是神的同在使到他们能够领受应许，享受应许的地业。这一节经文亦都是十几年前，当我思考人生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做全职牧者呼召的经文，他特别给我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用这一节经文呼召我，我当时心里面有好多的挣扎，有好多复杂的感受，有好多的难阻。长话短说，那个挣扎了五年，到97年我们决定要去读神学院，全家搬返去台湾。我好似同你哋讲过呢个见证。返到台湾嘅时候，第一个月好辛苦。点解呢？又热又湿，又污糟又乱。我仲记得当时我哋全家企喺马路嗰度等红绿灯过马路，先发觉全家好似傻瓜咁样，因为台湾冇人睇红绿灯过马路。咁唔止咁样，我哋仲睇到个好奇特嘅现象，嗰啲野狗都识过马路。我哋全部企晒喺度呆晒，唔知点过。咁我仲记得嗰陣时我哋等緊货柜搬嗰啲嘢书啊啲嘢到台湾，要去经过佢哋嘅检查，要清海关，去嘅地方係好偏远嘅地方，都唔知去边度搵，要四围问人先问到点样搭巴士去。去到个通完关之后，仲要自己搵啲搬运公司去将啲嘢搬返嚟。好不容易慢慢安顿好啦，又有身份居留嘅问题，又要搞手续，好烦。我仲记得係一个礼拜六夏天，差唔多八月嘅时候，一个黄昏，我哋第一次去我哋揾到嗰间教会嘅小组团契聚会。所以我同我太太全家就去啦，按住地址去揾呢个地方，一路走成身湿晒，出汗出到不得了，件衫出衫黐住件身㗎。咁我哋知道呢个小组长系一个兽医嚟㗎。咁我諗兽医实赚钱，赚钱就有好地方住，好地方住就咩？有冷气。所以我嗰日行一路行嘅时候，心里面有一个音，有一个隐隐约约一个期盼，系期盼乜嘢呢？我即使出汗出得再多再热啦，终于去到呢个地方，至少有个零钟头吹下冷气，舒服翻啦。我唯一嘅期盼系咁样，谁不知上到去嗰阵时，入去打开道门，迎接我嘅唔系一阵阵凉风，而系同外面温度完全一样嘅。我入到去睇睇，你知道嗰啲 apartment 装冷气有个窿㗎嘛。一睇係个窿嚟㗎。冇冷气机，我再睇系咪分体式嗰啲呢，就搵嚟搵冇喎。哇，我心里面嗰陣时好难过。成晚聚会汗流涉背，感觉到啲汗喺个身里面流落嚟。我冇办法集中精神。查经等等各样都冇办法就中，只不过是同人吓吓吐吐咁样，但我心里面有一股埋怨，有一股不满，有一股唔舒服。乜嘢唔舒服呢？上帝啊，你点样带我到一个咁嘅地步？连最基本我休息一下吹几个钟头凉风，最基本嘅需要都冇。我随便去间餐厅都可以吹到。但是为什么今晚是这样？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我开始想， 我系咪跟错人？我开始谂，我系咪成家俾我拖翻嚟就过啲咁嘅日子？有好多负面嘅思想，有好多嘅挣扎，好奇怪啊！信主咁多年，信心就喺嗰几分钟里面开始动摇，开始一路震动，开始好似成个要冧落嚟啦。我嗰晚其实心里面仲有一个担忧，那个担忧乜嘢？我知道呢种怀疑，我以后点样面对每日嘅生活？我以后点样每日面对慢慢被装备成为一个传道人嘅生活？我连呢啲都唔得。奇妙嘅系嗰晚喺嗰晚嘅聚会里边，聚会内容当然唔记得啦，但系小组长。年轻的姊妹不懂得我们，只知道我们回来读神学院，就会结束的时候说，哎，我们同工一起，我们为这个新来的家庭祈祷，他们要服侍神，我们为他们祈祷，所以被他围住在中间，他们就为我们祈祷，眯埋眼大家要祈祷，我们听到沙沙沙沙沙翻圣经，那个姊妹他祷告说，他在那个之前我们都眯埋眼睛的，他说我有一段经文要给你，上帝俾我一段经文，佢就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佢读出嚟嘅时候，我的眼泪同我的汗一样。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知道喺我人生最低潮嘅时候，喺我最怀疑嘅时候，上帝与我同在。各位弟兄姊妹，咁样对我就够啦。咁样其实对我哋每一个人都够啦。神冇俾一个新冷气机俾我，神冇让我喺台湾三年日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冇。但系嗰晚我知道我冇跟错神，嗰晚我知道我冇做错事，嗰晚我知道无论我喺咩境况中，神与我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最近作为一个教会，经历好多伤痛嘅事情。喺呢啲伤痛嘅过程中间，我相信我哋每个人，我哋嘅信心系会受到考验。我哋系会面对好严峻嘅挑战。但系好多时候，神唔系俾我哋答案。不是给我们想听的答案。约伯经过一生的苦难，他在神那里没有得到答案。但他得到什么？神与他同在，神跟他讲话。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是在我们风雨飘摇中唯一我们能够仰望的。也唯有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我哋先能够被提升，我哋先能够再一次喺神面前重新找到我哋信仰嘅定位。我哋翻开诗歌本412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来唱？我们三节将它唱完，慢慢来唱。预备，请。
请问你是否感倦乏？
我哋请司琴坛，我哋默默安静嚟默想，然之后再唱第二节。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平静在他奇妙自由，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
第二节，
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走去，罪的权势不能再压制我。
世上事别意的威去何？我哋是低头，我哋就祈祷。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今日嚟到去提醒我哋，喺风雨飘摇嘅里边，你提醒我哋仰望你，仰望你嘅应许。仰望你的话语，亦都仰望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今天要调教我们人生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风风雨雨来影响，求你让我们看到风雨终要过去，求你让我们看到白云的青天将要出现在我们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上路，不是流连在我们的伤心哀恸里面，而是我们知道当走的路甚远。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一切尘埃落定，当我们感觉到痛定思痛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安慰，有同在，有你的供应。我们多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以致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是我们可以重新的起来继续的上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要帮助我们，你的应许要遂令我们， 而你的同在将要紧随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多谢你自己只有你的仆人带来的安慰带来的信息。求天父与我们同在，按住你自己的承诺恩待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